三章一到十七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到离开十境，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二千寸，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你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你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啊，保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前面赶出迦南人、黑人、斯美人、比利水人、格加撒人、阿摩利人、亚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人，每支派一人，等到抬保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城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阿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完实，祝福大家。
弟兄姐妹，大家祝你平安。
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
我们感谢主的恩典，给我机会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和分享。
感谢主的恩典，今日可以在这里同大家一起敬拜分享。
首先，让我们做一个祷告。
先做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慈爱的阿爸父。
我们在天上慈爱的阿爸父。
我们要赞美歌颂你。
我们要赞美歌颂你。
因为乃是你的慈爱，你的恩典拣选我们。
是你的慈爱恩典拣选我们。
让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
令到众弟兄姊妹可以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来敬拜你。
求你在施恩典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求你施恩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赐给我们真理的圣灵。
赐给我们真理的圣灵。
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得到帮助。
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到帮助。
将以下的时间交托。
将以下的时间交托。
感恩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
感恩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刚才联好姐妹为我们读出的关于约书亚记第三章。
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系正话联好姊妹所读嘅经文《约书亚书》头三章。
大家还记得今年二月份，我们 就是我们纪念活文部27周年的联合崇拜吗？
大家记不记得今年二月我们庆祝华文部庆祝27周年的联合崇拜？
那时候是本堂的主任牧师叶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来分享。
那时候是叶牧师来到本堂为大家分享。
记得大家他分享的是什么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叶牧师分享的什么是什么呢？
所以当天他分享的是摩西在他临终之前神吩咐他上的宁波山。
他所分享的是摩西摩西在临终前所上的山。
然后摩西只能够在尼波山，所以当天叶牧师跟我们分享其实有两个结论。
那天叶牧师的分享有两个结论，
就是虽然摩西带领以色列会众出埃及过红海，
就是虽然摩西带了以色列民众出埃及过红海，
可是他却不能进入应许之地。
但是摩西不可以进入应许之地。
大家可能说为什么？
大家可能问为什
么呢？ OK， 虽然摩西忠心带领，
虽然摩西他很忠心地带领
全以色列的会众，
所有以色列的会众，
可是因为在一个小环节当中，
但是因为在一个小环节当中，
神吩咐他吩咐那个磐石出水，
神吩咐他吩咐那个磐石出水，
他当时因为生气以色列人，
他那时候是发怒以色列人，
却用杖击打了那个磐石，
就用将棍打那个磐石。
因此他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
摩西不可以进入应许之地。
所以叶牧师跟我们分享，
所以叶牧师跟我们分享，
虽然目标应许地很重要，
虽然那个目标那个应许地很重要，
可是整个过程进到应许之地之前的整个过程也同样的重要，
但是入应许地的过程一样很重要。
神所要求我们的，
神对我们所要求的，
是我们要顺服和依靠神，
是我们要顺服和依靠神，
不要靠我们的聪明，
不要靠自己的聪明。
今天我要继续，
今天田长老要继续，
就是叶牧师所分享在摩西上的尼波山，然后他过世了，
就是继续分享叶牧师所分享的摩西上了尼波山之后。
我相信他当时的心情就是看到应许之地却不能够进入，
相信当时摩西的心情是看到应许之地但是不可以入去，
可是这是神的旨意他也接受了，
但是这个是神的旨意他也都接受。
后来他也死在摩亚地的山谷当中，
之后他也都是
死在摩亚地的山谷当中，
在摩亚地的 山地当中，
而神也埋葬了他，
神也都埋葬了他。
而在圣经的记载我们看到摩西死的时候是120岁，
根据圣经的记载摩西死的时候是120岁，
他的眼目没有昏花，
他的眼目蒙，
精神也没有衰败，
精神无衰败，
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这个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盼望神也照样的赐福给每一位，让我们能够在年长的日子我们都能够有主的赐福，
也都盼望主赐给每一位年长者在年纪这个时候的年纪的祝福。
所以大概讲就是尼波山是在这里，
尼波山在这里。
其实我们都知道摩西带领会众出埃及地的时候，他当时时候是80岁，
当摩西带以色列众民出埃及之地的时候他是80岁。
我们都还记得当摩西带领大概100,000-200,000的会众然后来到这个红海的地方，
摩西带领100,000-200,000的以色列人来到红海这里，
后有追兵，前有大海，要怎么过呢？
要怎么过呢？
所以当时候我相信大家都记得 神吩咐摩西把他的杖举起来。
相信大家都记得那时候神吩咐摩西将他的杖拿起来。
会众看到红海分开。
会众看到红海分开了。
在他面前出现神的一个神迹。
在他面前出现一个神迹。
而我们看到几百万的会众就从那个干的红海地面走过，
大家看到几百万的会众在干的海面那里走过。
这是第一次我们经历神使神迹把那个河和海分开，
也是头一次经历神迹将河海分开。
神本意是要摩西带领会众到他所应许的迦南地，
神的本意是要摩西带领会众到迦南地。
可是当时候的会众都不相信，
但是当时的会众都不相信。
摩西派了十二个探子到迦南地，
摩西派了十二个探子到迦南地。
回来做报告的时候，十个探子说，
回来做报告的时候，十个探子说，
我们看到迦南地里边的人是很高大，
我们看到迦南地里面的人是很高大，
很恐怖，
很恐怖，
他们都像巨人一样，
好像巨人一样，
我们好像蚱蜢，
我们好像草蜢，
不要进去，
不要进去啊，
必定给他们吃了，
一定被你吃了。
只有两个探子，
只有两个探子，
加勒和耶稣亚，
加勒尧和耶稣啊，约书亚
回来却很积极的报告，
回来很开心地报告，
不要怕他们，
不用怕他们，
我们可以进去，
我们可以进去，
得到这个神所应许的地，
得到神所应许的地。
所以十个探子还有其他全部的以色列人，
所以十个探子和其他的以色列人
却不听，
他们不听，
反而要用石头将这两个探子耶稣亚和加勒打死，
反而想用石头打死这两个探子。
神愤怒了，
神发怒，
而因此以色列人要淹完的花四十年的时间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旷野当中，
以色列人花了冤枉的四十年在旷野中。
虽然这个迦南地应许之地只是一路之遥，
虽然这个应许之地迦南是一路之遥，
他们却要绕了四十年的时间，
他们却行开四十年的时间，
这是因为他们不听话不顺服的后果，
这个是他们不听话不顺服神的后果。
可是神并没有放弃抛弃以色列民，
但是神并没有放弃以色列人，
因为这是他所拣选的，
因为这是他拣选的。
神在旷野当中赐给他们玛纳，
在旷野中神赐给他们玛纳，
在这个地带全部是沙漠，那里来哪来水呢？
那个地方全部都是沙漠，没水没食物，
神却能够吩咐从那个磐石石头当中出水，
神可以吩咐磐石出水。
想一想四十年当中要供养整百万或者两百万的以色列民是一个多么浩大的一个神迹，
要供应两百万人四十年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所以第一次海水分开是在摩西带领会众出埃及地，
头一次海水分开是摩西带领会众出埃及地。
现在在尼波山，摩西看到应许之地他不能够进入，后来他也安息了。
摩西在尼波山看到应许之地，但是不可以进去，他也都安息。
可是神却没有忘记他应许之前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
但是神并没有忘记去对亚伯拉罕、以撒的应许。
所以今天我们所要看的乃是第二次看到这个约旦河神要行使一个神迹奇事。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头一次神在约旦河所行的神迹。
可能我们在想，他是否也同样用当时候摩西所用的方法把杖举起来让河水分开，
他是不是用同样的方法好像叫摩西将杖举起来将河水分开。
可是现在摩西不在了，
但而家摩西唔系啦。
而接班的乃是耶稣亚。
接班人系约书亚。
耶稣亚却没有那个摩西的杖。
约书亚冇摩西嗰个杖。
所以第一次我们看到摩西带领会众是出埃及地。
头一次我哋睇到摩西带领会众出埃及地。
神使红海分开。
神令到红海分开。
接下来我们要看耶稣亚怎样带领会众进入应许地。
接下来我们看约书亚怎样带领会众进入应许之地。
一个是出埃及地。
一个是出埃及地。
一个是入应许地。
一个是入应许地。
所以我们要来思考耶稣亚第三章刚才联好姐妹为我们读出的那一段经文。
我们来思想约书亚头三章。
让我们能够从当中也能够学习宝贵的属灵功课。
在当中我们学习宝贵的属灵功课。
因为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也是神所拣选的。
在座每一位都是神所拣选的。
而我们相信的这位真神也同样是摩西耶稣亚当年所相信的同一样真神。
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真神也都是当年摩西约书亚所相信的真神。
所以神也用他的话语，虽然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三千多年前。
虽然这件事已经是三千年前的事。
可是神把千年看如一日。
神视千年为一日。
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也是我们要学习的。
首先给大家大概有一些了解关于约旦河。
首先给大家了解一下约旦河。
约旦河其实是从上面 这个山叫做黑门山。
约旦河起源黑门山。
你们假如有读诗篇都知道黑门山的那个晨露。
如果有读诗篇有提到黑门山的圣路。
所以这座就是黑门山。
这个就是黑门山。
它终年上面是雪的。
山上终年积雪。
就像日本那个富士山一样。
就好像日本的富士山。
Okay. 然后在刚才约书亚记第三章十五节大概有 记载到。
约书亚头三章十五节有记载。
当以色列民当耶稣也带领他们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刻，那时候大概是收割的日子。
约书亚带领会众过约旦河的时候是收割的日子。
大概就是现在这个季节。
大概就是现在的季节。
就是大概四月和五月之间。
就是四月和五月之间。
靠近逾越节的时候，受难节的时候。
在靠近逾越节受难节的时候。
在这个时间气候已经比较缓和了。
这个时候的气候比较暖和。
就是说黑门山的雪已经慢慢溶解。
黑门山的雪也都慢慢融化。
所以它的水会从上边北部这边一直流到这个加利利海。
山水 会一直流到加利利海。
再从加利利海这边的约旦河一直流到那个死海。
再从加利利约旦河流到死海。
大家假如有去过以色列，我自己还没到过。
大家如果有去过以色列，
那个死海其实是世界上在海平线最低压的那个海域。
死海其实是水平线最低的。
意思就是说，死海是在海平线一千多尺以下。
死海是在海平线一千多尺以下。
所以你想象从这个北部的黑门山它的水一直冲下来。
水在黑门山一路向下流。
它的那种斜度。
是那个斜度。
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候在这个四五月的时间除了那个雪的融化。
你可以想想四五月这个时间除了那个山雪水的融化。
而这个时刻也是春天有下春雨的时候，
也都是春天有下春雨的时候。
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候的河水是比较高涨的。
可以想象到那阵的河水是比较高涨。
所以这里所说它是泛滥涨过两岸。
这里所说它 佢个河水系涨过两岸。
所以平常其他时间，其实它的河不是很宽大。
平时嘅时候个河水唔系好阔。
偏偏在这个时期，其实它的河水就很高涨。
喺呢个时候，佢个河水就高涨。
所以等一下，我们来思想为什么神会选择这个时间。
我哋嚟思考点解神要拣呢个时刻。
反正他们已经在旷野是十年了。
况且他们已经在旷野四十年，
难道还不能够等待多几个月，等河水比较低落的时候过河吗？
不可以再等几个月河水低了再过河呢？
所以这个是大家一个背景，让你看到这个整个这个约旦河的那个形式。
这个给大家看到约旦河的背景的形式。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大概有三个重点。
今天跟大家分享三个重点。
首先就是说以色列人必须要过红海吗？过这个约旦河吗？
以色列人必须要过约旦河吗？
反正你看天下之大，在那个整个中东地方其实有很多地方的。
中东地方有很大很多地方。
为什么神吩咐耶稣呀必须要带领这些以色列人过约旦河？
为什么神要吩咐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呢？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这个是上帝的命令，耶和华的命令。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是耶和华的命令。
特别是在约书亚第一章。
约书亚头一章。
讲到摩西死了。
讲到摩西死了，
神现在就跟努的儿子耶稣亚来讲话。
神现在跟约书亚讲话。
第二节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头二节，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
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
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
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
把你们脚掌所搭之地我都照做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了。
凡你们脚掌所搭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
神的本意是要摩西带领会众进入应许之地。
神的本意是要摩西带领会众进入应许之地。
可是我们都知道摩西后来因为所犯的一条小小的不顺服，他便没有机会带领。
后来因为摩西犯了不顺服的罪而不可以带领，
所以现在神吩咐耶稣亚，
所以现在神吩咐约书亚，
命令他带领会众进入这个应许之地，
命令去带领会众进入应许地。
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
为什么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呢？
所以就照着刚才的经文，我们知道他们是要进入那个应许之地。
刚才经文是讲他要进入应许之地。
所以特别假如大家记得在出埃及地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出埃及地的时候，
当年其实耶和华神已经吩咐摩西，
当年耶和华已经吩咐摩西，
告诉他这个迦南地它是牛奶以蜜之地，
这个迦南地是牛奶以蜜之地，
是我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
是我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神要将这块地赐给他的后裔，
神要将这块地赐给他的后裔。
所以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进应许之地，其实是神所应许的。
所以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入应许之地是神所应许的。
当年耶和华神应许亚伯拉罕，
当年耶和华神应许亚伯拉罕，
虽然已经过了好几百年，
虽然过了好几百年，
我们都知道那些以色列人在埃及地至少有四百多年，
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有四百几年，
之前隔了就是亚伯拉罕，然后以撒，然后雅各，
我们隔开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可是神从来没有忘记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但是神从来没忘记去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
从这里我们可以
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一位纪念他所立的约并守约的神，
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立约的神和守约的神。
虽然以色列民并不可爱不听话，
虽然以色列人民不可爱不听话，
也没有守他们应守的本分，
亦都没有守本分，
可是神还是照样的守他的约，
但是神一样守他的约。
所以我们来看那个经文第二部分，
我们看经文头二部分。
现在知道为什么要进要过约旦河，要进迦南地。
现在知道为什么要过约旦河入进迦南，
重要的是要怎么过去，
重要的是怎样过去。
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
这个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
现在在旷野40年，
在旷野40年，
虽然第一代的以色列民照着神的话，他们已经在旷野当中死了，
头一代的以色列人已经照着神的话在旷野中死了，
除了加勒和耶稣亚，
除了加勒和约书亚，
所以其他第一代的都已经去世了，
其他的头一代已经去世了，
接下来是新生代，
接下来的是新一代。
可是这第二代的，你假如算起来至少也是有两三百万人，
头二代也都有两三百万人。
想想两三百万人要过一条 大河，
想想两三百万人要过一条大河，
你和我都可能会问一句，
你和我都会问一句话，
怎么过呢？
怎样过呢？
又没有桥，
有没有桥？
要不要造船？
有没有船？
怎么过？当中又很多年长的又不会游泳，
有年长的又不懂游水，
还有很多的牲畜，
有很多的家畜，
要怎么过？
要怎样过河呢？
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也会面对许多类似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道路也都面对类似的问题，
前面有一些的拦阻，
前面有些阻隔，
我们怎么经历经过，
我们要怎样经过去呢？
所以从这里特别第一到第六节，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当时候耶稣亚怎样听神的话，
头一到头六节我们看到约书亚当时怎样听神的话，
他清早起来，
他清早起来，
然后和以色列众人离开 这个地方叫示亭，
同以色列人离开审亭，
然后来到约旦河，
来到约旦河，
就住在哪里，
就住在哪里，
等候过河，
等候过河，
然后等了多久，
等了几来，
等了三天，
等了三日，
然后官长，他叫官长，因为这么多人，两三百万人，
因为咁多两三百万人，
要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将这个信息传开去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好在在旷野的时间，摩西已经把他们全部组织起来，
好在在旷野的时候，摩西已经将他们组织起来，
所以透过这个官长，然后去告诉百姓说，
所以透过官长告诉百姓，
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上帝的约柜，
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上帝的约柜，
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
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
可是你们不要太洁净，要离开大概两千肘 的距离，
但是你们但是你们同约柜相离要两二千肘，
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
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
然后耶稣也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
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
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
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
我相信当时候两三百万的以色列人脑海中都有一样的问号，
相信当时两三百万以色列中的脑海都有一个问头，
怎么过这条大河呢，
怎样过这条大河呢？
现在耶稣亚说，
现在约书亚说，
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
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
这些都是新生代。
这些都是新生代。
不像他们的父母辈曾经经历红海，过红海的经历，他们可能这些比较年轻的都没有这样的经历。
他们没有好像他们父母过红海的经历。
所以神再次的要让这些新生代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神要这些新生代知道神是一位怎样的神。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清早起来，然后他们等候，然后过了三天。
同大家分享他们清早起来等候过了三天。
等候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也是很重要。
等候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很重要。
有时候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聪明。
有时候要用自己的聪明。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反被聪明误。
很多时候我们反被聪明误。
耶稣亚曾经跟摩西一起带领会众过红海。
约书亚曾经跟摩西一起带领会众过红海。
也在四十年的旷野生活当中经历神许多的奇迹。
也都在旷野四十年当中经历很多神行的奇迹。
他已经学习了如何能够顺服、依靠、等候神。
他学习如何顺服、依靠、等候神。
其实，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大家很熟悉的，就是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如何能够安静等候。
我们要学习如何安静等候。
神说三天就是三天。
神讲三日就是三日。
神有他的时间。
神有他的时间。
为什么神要选择在这个时刻，那个河水高涨的时候要他们过河？
神为什么要选这个时候，河水高涨的时候要他们过河？
为了神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所信靠的神是怎样一个蛮有大能的神。
因为神要他们知道他们所信靠的神是一位蛮有大能的神。
所以我们要也要同样学习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等候神的时间。
我们也都要学习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等候神。
然后呢，有第二部分 ，OK？
头二部分，
他们耶稣亚吩咐以色列人要离开这个地方，当时候他们已经在那边住了很久。这个地方，
约书亚吩咐以色列人要离开一个地方，他们在那里住了很久。
这个地方叫示亭。
这个地方叫审亭。
那个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在河边要等候三天。
离开这个地方要在河边等三日。
两三百万的人呢？
两三百万的人。
可能有些人说，哎，我们为什么不要等在这个地方，等神吩咐那个我们就过了，为什么要先离开，先在那个河边等候三天？
为什么我们不留在这里等，而要离开去河边那里等三日呢？
还有第五节，神也特别吩咐你们要自洁。
头五节，神特别吩咐你们要自洁。
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示亭这个地方，
其实审亭这个地方
是在这个摩押地的地方，
是在摩押地。
因为曾经发生一个事件，
曾经 发生一件事，
记载在民数记二十五章，
记载在民数记二十五章。
当时候以色列人住在这个地方，示亭的地方。
当时候以色列人住在审亭这个地方。
而这些百姓不听话，跟当地的摩押女子发生淫乱。
那时候的百姓不听话，跟当地的摩押女子
发生淫乱。不但如此，这些摩押的女子还叫百姓跟他们一起献祭，去拜他们的偶像。
这些摩押女子从跟他们一起去拜，跪拜他们的神。
引起上帝的愤怒。
引起上帝的愤怒。
所以在一天之内，神行审罚，是给他们瘟疫， 当天死的大概有两万四千人。
神在一日令到两万四千人死于瘟疫。
所以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地方，预备自己在河边自洁，然后神要引导他们进入应许地。
所以为什么要先离开这个地方到河边自洁，等候三日神再带领他们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
同样的，我们也要离开我们自己的罪犯。
同样的，我们也要离开自己的罪犯，
要洁净自己，
要洁净自己。
神其实也在圣经里吩咐我们说，
神在圣经也都吩咐我们。
所以在利未记当时候，他借着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会众。
在利未记十九章头二节，你们要
摩西晓谕以色列、
摩西晓谕以色列会众说，
说你们要洁净，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所以这里所说的那个自洁，其实不只是外面、到河边那边可能你要洗刷等等保持清洁。
这个自洁并不是说你只是到河边 洗清洁，
更重要，神所要看重的乃是我们内心内在的那种圣洁。
更加重要的是神看我们内心的清洁。
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好像、大卫在诗篇里所说的，
我们也都要学习大卫在诗篇所讲的，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正的灵。
这是大卫他犯了淫乱的罪，然后他杀了人，后来他悔改写了这个诗篇五十一篇所写的。
这个是大卫发生淫乱杀了人，后来去悔改所写的诗篇。
所以给我们的功课乃是，我们身为神的子民，我们也要持守圣洁。
给我们的功课是，我们身为神的子民必须要守自己的自洁。
接下来我们要看，就是说他们到底神给他们什么神迹奇事，让他们能够渡这个约旦河。
我们看看神行了什么奇事令到他们可以过约旦河。
耶稣也吩咐他们说，
耶稣也吩咐他们，
当你看见神的约柜，
当你们看见神的约柜，
看见那个祭司利未人抬着这个约柜的时候，
当你看见祭司利未人抬着约柜的时候，
你们也要立刻起身跟着这个约柜，
你们要立刻起身跟着约柜走，
只是说不可以太接近、
不可以太接近。
所以这里我觉得有几个学习的、功课，
这里有几个可以学习的功课。
当时候其实耶稣也吩咐以色列民，
当时候耶稣也吩咐以色列人民，
要他们专注，
要他们专注，
一看到那个祭司抬起那个约柜的时候，
当一看到祭司抬起约柜的时候，
他们就要起身离开跟随着，
他们就要立刻起身跟随，
跟在后面，
跟在后面，
可是要保持一段距离，
但是要保持一段距离，
二千肘大概是有900公尺，
二千肘大约有900公尺，
就是假如太接近的话，你想象两三百万人，大家看到人头都不知道 要走哪一个方向。
如果太靠近约柜，两三百万人大家看不到要行哪个方向。
神的智慧是高过我们的，
神的智慧是高过我们的。
他要祭司走在前面大概一公里的地方，
他要祭司走在前面大约一公里的地方，
所以在后面的会众能够看到，
所以在后面的会众就可以看到。
这也是神的智慧，
也是神的智慧。
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要专注和警醒，
首先我们必须要专注和警醒，
然后我们要跟随神的约柜，
然后要跟住约柜，
也就是约柜乃是象征主的同在，
约柜象征主的同在，
所以我们也要紧紧跟随主的脚步，
所以我们要紧紧跟随主的脚步，
还有我们要保持距离，
还有我们要保持距离，
就是我们要有一颗敬畏的心，
代表我们要有一颗敬畏的心，
我们不可以随便，
我们不可以随便。
所以这个是我们也可以同样学习当时候这个耶稣亚带领会众的整个情形。
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当耶稣亚带领会众
的情形。到最后可能是最关键的了。
最后是最关键的时候。
问题还是怎么过这个约旦河。
问题还是怎样过约旦河呢？
OK， 首先我们看到接下来在七到十七节，耶稣亚吩咐以色列人说，
约书亚头三章七到十七节，约书亚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们近前来，
你们近前来，
听耶和华你们上帝的话，
听耶和华你们上帝的话。
所以最主要就是当普天下，当这些祭司抬这个普天下耶和华的约柜的时候，当他们的脚踏到那个约旦河里的水里的时候，
就是当祭司抬约柜的脚踩入水里面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会发生什么事？
在还没有发生之前，耶稣亚，神借着耶稣亚已经告诉他们，
在没发生之前，神借着约书亚告诉他们，
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雷。
约旦河的水向上往下流的水会断绝。
刚才跟大家分享，就是从黑门山那边冲下来的那个河流河水是很湍急的。
正话同大家分享，在黑门山流下来的水是很急的，
涨过河的两面，
涨过河的两边。
现在神却说，
但是现在神说，
当这个祭司抬着这个约柜，手脚踏进那个约旦河，
当祭司抬着约柜脚一踩入约旦河，
那个上流的水立刻会停住，
上流的水会立刻停住，
那么水就停了，不会下来了，
水就停在这里，不会流下来，
你们就可以过了，
你们就可以过河。
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
这件事还没发生，
神已经先告诉他们，
神已经告诉他们。
相信当中有一些是半信半疑，
相信当中有些是半信半疑。
大家还记得吗？今年二月份一月份在巴西，去年可能在缅甸，好多那个水坝后来都撤离了。
相信大家记得年头一二月份在巴西，有些水坝的水已经是停了。
所以你看那个河水的力量冲下来，是淹没整个的很多的乡村，很多的地方。
那水冲下来淹没了很多的乡村。
现在我们要叫这个祭司站在这个河里边，然后这个水成雷，你想那种的危险性。
你想想祭司的脚一踩落水那里，那个河水就停了，成雷。
可是我们在这里却没有看到耶稣亚在那边埋怨。
我们并没看到约书亚在那里埋怨。
我们也没有看到那些人好像像他以前的前辈在那边就是说不相信。
也都没看到当时的人好像他们的前辈一样不相信，
因为在四十年的旷野当中，他们已经学习了如何的能够信靠这位独一的真神。
因为四十年在旷野中，他们已经学习如何信靠这位真神。
所以当这些祭司抬着神的约柜，
当这些祭司抬着神的约柜，
当他们的脚踏进这个河流的时候，
当他们的脚一踩入河流的时候，
真的照神所讲的，这些河水立刻在上流停止成雷，
真是如神所讲的，这些水就立刻停住成雷。
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
就好像 当年红海的分开，
就好像当年的红海的分开，
不同点是现在不是靠摩西的杖举起来，
不同点是现在不是靠摩西的杖举起来，
神乃是吩咐祭司你先要下水，
神是吩咐祭司你先下水，
他们也顺服，
他们也都顺服，
靠着信心踏进水，
靠着信心踏入水里，
真的河流就好像神所说的成雷，
真的河水好像神所讲的成雷，
然后这些祭司抬着约柜就站在河中央，
然后这些祭司抬着约柜就站在河中间，
然后两三百万的以色列会众就从干地过约旦河，
然后两三百万的以色列众人就在干地过约旦河。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以色列民过约旦河不是靠他们自己，
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不是靠他们自己，
这完完全全是神的作为，是神，是神迹来的，
这完全是神的作为，是神迹，
是神用大能的手，
是神用大能的手
把这个河水停住，
将这个河水停住，
让两三百万的人能够进入应许之地，
令到两三百万的人可以进入应许之地。
我们做一个总结，
总结，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可能也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的信心有起有落，
我们的信心有起有落，
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就好像一条河一样，
我们的人生道路好像一条河，
有时平稳，有时浪急，
有时很平稳，有时浪很急，
透过神的话语，
透过神的话语，
我们要确认的一点乃是，
我们确定的一点是，
无论我们面对如何的状况，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状况，
我们的神是大过我们一切难题的神，
我们的神是大于一切难题的神，
他可以帮助我们应付和处理，
他可以帮助我们应付和处理，
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上帝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就如今晚我们所唱的，上帝是我们的随时帮助，
因为他是永生的神，
因为他是永生的神，
他是宇宙的主宰，
他是宇宙的主宰，
他赐我们生命，
他赐给我们生命，
所以我们能够完全的相信他，
所以我们能够完全的相信他，
依靠他，
依靠他，
并且要顺服他，
并且要顺服他。
所以在耶稣雅记我们读到，神一直在吩咐你们要刚强壮胆，
在约书亚记我们一直读到神吩咐你们要刚强壮胆，
因为之前他们的前辈透过那个十个探子看到，哇，里边那个迦南地里边是里边的人是多么的高大，
因为他们的前辈透过十个探子看到迦南地的人很高大，
所以他们都散了胆，觉得他们是蚱蜢，
他们都伤了胆，觉得自己好像草蜢，
可是神要他们全心的依靠主，
但是神要他们全身的依靠主，
紧紧的跟随主，
紧紧的跟随主，
因为过了这个约旦河只是第一步，
因为过了约旦河只是头一步，
过河之后他们还要进到迦南的地方去怎么征战，把那个地方征服，把那些的敌人全部打败，
因为过了约旦河他们入迦南地之前还要打他们的敌人。
同样的，我们在这个地上也面对许多不同的难题和敌人，
同样的，我们在这里也都面对很多的难题和敌人，
所以我们要学习如何的紧紧跟随主，
我们要学习如何紧紧跟随主。
我觉得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
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从来不落空，
神的应许从来都不会落空，
即使过了几百年几千年，
就算是过了几百年几千年，
神纪念，
神会纪念，
神也实现他给我们所立的约和应许，
神亦都会实现去为我们所立的约和应许，
所以我们要抓住主耶稣的一个应许，
所以我们要抓住主耶稣的应许，
在主耶稣被钉之前，离开这个世上之前，
在主耶稣被钉于十字架离开这个世上之前，
他的门徒很忧愁，
他的门徒很忧愁，
主就告诉他们说，
主就告诉他们，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
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
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
在我父的家里
有许多住处，
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若是没有，
我就早告诉你们了，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是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见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是的，主耶稣已经在天上坐在神的右手边。
主耶稣已经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
他也应许我们永生与神永远在一起。
他也都应许我们永生与神永远在一起。
虽然我们还在这一边，
虽然我们还在这边，
有一天我们大家每一个照着神的应许，我们都会到那边去。
有一天我们都会照着神的应许到那边去。
我们在地上是客旅，
我们在地上是客旅。
我们现在所穿的衣服是旧衣服，
现在所穿的是旧衣服。
我们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坏，
我们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
可是我们却有这个盼望。
但是我们有盼望，
在神的应许地，
在神的应许地，
我们将有一个新的身体，
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身体。
盼望今天的分享能够造就我们每一个，
盼望今天的分享可以造就每一位。
我们同心祷告。
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感谢你在你自己的选民以色列国当中你所应许并所成全的，
感谢你在你所拣选的以色列人当中你所应许和成全的，
借着以色列民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
借着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
让我们能够学习许多宝贵的功课，
令到我们可以学习很多宝贵的功课。
很多时候我们信心软弱，
很多时候我们信心软弱，
我们面对许多的问题，
我们面对很多问题，
无论是生活、家庭或者健康，
无论是生活、家庭、健康，
可是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应许，
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应许，
你知道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客旅，
你知道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客旅，
我们地上的生命乃是短暂的，
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是短暂的，
你却在天家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永远的家园，
你却在天家为我们预备开永久的家园，
盼望你赐圣灵，
盼望你赐圣灵，
圣灵以能力来装备，来引导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圣灵以能力来引导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让我们能够靠信心能够完足你所要我们预备的这个应许之地，
令到我们有信心盼望神所应许我们的，
让我们紧紧跟随你，
令到我们紧紧跟随主，
顺服你，
顺服你，
依靠你，
依靠你，
我们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而求，
感谢奉主耶稣圣名求，
Amen，
Amen，
谢谢。